感恩赞美主，也感谢代祷者们的代祷。美国就职典礼完成，且都在我们的守望当中成就。所有的典礼都在室内举行，包括了就职演说和阅兵，这大大降低在户外举行所带来的可能性危险。今天威牧除了把就职的演说及典礼程序视频浓缩上传，也把就职演说的全文放在最下方供家人参阅。而今天的重要点是关于特朗普所签署的多项特别行政命令，其中包括导正过去拜登政府的多元化性别认同和身份，回归生理性别的男性和女性，禁止将性别及身份认同混淆带进幼儿教育，这也让许多家长松了一口气。另外，他也倡导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拜登政府禁止宗教进入校园，而特朗普则发布特别行政命令支持并强调，美国人民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虽然行政命令很冗长，但我们希望家人花一点时间来仔细聆听，因为这些都关乎国度大事。以弗所书6:13，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特朗普第一天签署的所有行政命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承诺，即将发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将实施2024年大选的常识革命。他立即签署了大量行政命令，废除拜登、哈里斯政府宣扬的变性意识形态，结束政府针对反堕胎倡导者的攻击武器化，要保障言论自由，确保南部边境安全，强调美国能源独立，以及终结联邦官僚机构的专横政令。特朗普总统在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后，立即就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问题签署了行政命令。特朗普开始在首都第一体育场内无数的欢呼雀跃支持者面前签署前几项行政命令，并将他用来签署命令的钢笔，一种珍贵且抢手的收藏品，扔向观众。特朗普周日指出，他不会像在第一届政府中那样等待开始实施美国人民投票支持的政策，他消除即将离任的总统乔·拜登的遗留行政命令。有人说，先生，不要一天签这么多，让我们在几周内完成。我说，我们要在几周内完成这件事。特朗普总统第一天签署的行政命令。就职典礼当天降半旗。总统签署的第一条命令影响了他自己的就职典礼。在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后，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国旗下半旗30天。他认为这会让整个国家显得在哀悼中迎接总统换届。特朗普总统发布公告称，在这个以及未来的就职日，美国国旗将在所有公共建筑和场地飘扬。废除拜登遗留系统。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第一项行政命令公开废除了78项拜登行政命令，除其他事项外，该命令包括取消了信仰和邻里伙伴关系办公室、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家庭团聚机构间工作小组、美国最高法院总统委员会、气候变迁支援办公室和美国跨国有组织犯罪理事会。终止禁止在大陆棚进行石油钻探的政策。结束了电动车的强制规定。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废除性别意识形态、觉醒主义、审查制度和政府武器化。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捍卫女性免受性别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影响，并恢复联邦政府的生物学真相。废除了拜登政府的政策。这些政策允许男性进入女性私密空间、体育场以及女性监狱。 该命令首先通过在严格生物学上明确定义男性和女性来抨击性别意识形态的知识基础。女性指的是在受孕时属于生产大型生殖细胞性别的人。男性指的是在受孕时属于生产小型生殖细胞性别的人。该命令将性别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世界观，认为用自我评估的性别身份这一不断变化的概念取代了生物学上的性别类别，允许虚假的主张，认为男性可以认同并因此成为女性，反之亦然，并要求社会的所有机构将这一虚假主张视为真实。性别意识形态还包括认为存在一个与性别无关的广泛性别谱系。性别意识形态在内部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减少了性别作为可识别或有用类别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人可以生在与自己性别不符的身体里。从法律角度看，该废除命令推翻了拜登政府引用的最高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在波斯托克素克莱顿县案中的意见，认为1964年民权法案适用于性别身份，因此消除了私人住所、公共设施和体育比赛中的性别专用空间。该命令还明确规定，所有私密空间应按性别而非身份进行划分，并且不得使用联邦资金支付任何意图在使囚犯外貌与对方性别相符的医疗程序、治疗或药物。将废除第九条规则和联邦宣传跨性别主义的出版物。行政命令指出，联邦政府应确保男性不会被关押在女性监狱或女性拘留中心，因为在这些地方，女性经常遭到自认是女性的男性囚犯的殴打、虐待、强奸或怀孕。父母捍卫教育组织主席妮可尼利在接受《华盛顿立场》采访时表示，他很高兴特朗普兑现了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结束这一疯狂局面，并期待教育部制定政策和程序，为学校和家庭提供清晰的指导。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结束激进和浪费的政府 DEI 项目和优待政策，要求终止所有歧视性项目，包括非法的 DEI、 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和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与可及性 DEI 规定、政策、项目、偏好和活动，无论他们以何种名称出现。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改革联邦招聘流程并恢复政府服务的优点。这一图在废除给种族、性别或性别身份少数群体提供优先招聘待遇的平权行动计划。命令指出，联邦招聘不应基于不合法的因素，例如以公平为幌子的种族歧视承诺，或基于性别身份这一个虚构概念而非生物性别。联邦政府将优先考虑能力并招聘那些致力于提高联邦政府效率、热爱美国共和理想并致力于维护法治和美国宪法的个人。特朗普关于恢复言论自由并结束联邦审查的行政命令指出，在过去的四年里，前一届政府通过审查美国人在网络平台上的言论，通常通过对社交媒体公司等第三方施加重大强制性压力来审查、禁止或以其他方式压制联邦政府不认可的言论，以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恶意信息为名加以打击。命令还指出，政府将尝试识别并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过去的不当行为。在拜登政府下，联邦官员建立了一个审查制度，意图在关闭所谓的虚假信息以及任何其他政府不接受的言论。他还将法律武器化，针对美国公民，包括与大型银行勾结、监控美国私人金融数据，并仅凭言论将他们定为具有威胁性。 自由联盟首席执行官、总裁兼总法律顾问克里斯滕·瓦格纳在接受《华盛顿立场》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呼吁拆除这些压制工具，每个美国人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为此欢庆。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结束联邦政府的武器化指出，前一届政府以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盟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第30届国家式的检察权武器化，以颠覆民主进程。其中包括调查、起诉、民事执法行动和其他相关行动。去年12月，众议院联邦政府武器化特别小组发布了一份17019页的报告，指出拜登政府将支持生命、支持家庭的倡导者作为法律骚扰的目标。此外，还存在其他不当行为。司法部长将审查联邦机构的行动，特别是包括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过去四年中的行为，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国家情报局局长将审查情报界的行动，并准备一份报告。行政命令追究前政府官员干涉选举和不当披露敏感政府信息的责任，撤销了数十名前情报官员的安全许可。这些官员曾发布一份错误文件，将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故事定性为俄罗斯虚假信息。约翰·博尔顿也被撤销了安全许可，他是前布什政府的官员，曾短暂担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是支持干预外国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后来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发生冲突，并拒绝在2024年支持特朗普。结束犯罪并确保南部边界安全，特朗普总统的确保我们的边界行政命令中重新启动了移民保护协议，通常称为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声称寻求庇护者在墨西哥等待审判。大多数庇护案件永远不会进入听证程序，且大多数进入审判的案件会被驳回。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是将非法移民释放进入美国内地。他的命令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和价值，将结束出生公民权，也就是非法移民在美国土地产下锚定婴儿后，该孩子成为美国公民的概念。法律学者就第14修正案中的受美国政府管辖一词的含义展开争论。这一条文的一些作者明确将其限定为美国公民，对此行政命令的法律挑战不可避免。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在美国南部边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采取措施确保边界安全，指出贩毒集团、犯罪团伙、已知恐怖分子、人贩子、走私分子、未经过审查的来自外国对手的军事年龄男性和非法毒品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紧急状态声明允许总统部署国民警卫队和其他军事单位到边界，建设边界墙，并用空中无人机巡逻边界。一项相关的行政命令将毒品贩运集团和其他组织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定全球恐怖分子，指出毒品贩运集团通过暗杀、恐怖、强奸和暴力手段，实际上控制了几乎所有通过美国南部边界的非法活动，并威胁到西半球国际秩序的稳定。政府可能会在14天内将跨国犯罪组织如阿拉瓜列车和萨尔瓦多黑帮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记者问，特朗普总统是否考虑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墨西哥，打击这些已正式指定的恐怖组织，他神秘地回答，我可能会。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明确军队在保护美国领土完整中的角色，指出 不受约束的非法大规模迁移和毒品在我们边界的畅通无阻，继续危害美国人民的安全和安宁，并助长了进一步的违法行为。国防部长有10天的时间制定统一指挥计划，指派美国北方指挥部封锁边界，维护美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行政命令重新调整美国难民接收计划，指出拜登政府的难民政策将成千上万的难民送入宾夕法尼亚州的查尔罗伊、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和威斯康星州的怀特沃特等城市。该命令宣布自1月27日起暂停所有大规模难民计划，尽管政府仍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接收难民。对于保护美国人民免受侵略的行政命令，撤销了多项拜登政府时期的行政命令，结束了逮捕后释放的做法，对非法移民提起刑事指控，并将忠实执行移民法，打击所有不允许入境和可驱逐的外籍人员，特别是那些威胁美国人民安全及安宁的外籍人员作为联邦政策。特朗普对于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及其他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威胁的行政命令，要求对所有潜在难民进行严格的审查，要求政府识别出公共记录相对匮乏以至于无法审查申请人的国家，并且如有必要时驱逐来自这些国家的外籍人员。联邦领导人还必须保护美国人民免受那些破坏或试图破坏美国人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外国国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保障这些权利的第一修正案，特别是那些煽动或呼吁宗派暴力推翻或替代我们宪法共和制度文化的人，或为外国恐怖分子提供援助、支持或倡导的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恢复死刑并保护公共安全，将死刑作为威慑手段，特别是在2024年12月23日拜登总统减刑了40名联邦死囚中37名最恶劣和最残忍的强奸犯、儿童性侵者和谋杀犯。这些冷酷的罪犯曾对年幼的孩子进行暴行，勒死并淹死受害人，甚至为娱乐而猎杀陌生人。他鼓励联邦和州检察官在所有足以适用死刑的重罪案件中寻求死刑，如杀害警察或非法移民所犯的重罪，并确保每个允许死刑的州都有足够的药物来执行致命注射。恢复美国主权并退出全球治理机构协议。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将美国置于国际环境协议之上，要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通知世界机构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特朗普在签署仪式上表示，通过退出这一条约，我们将节省超过10000亿美元。他的行政命令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美国将结束其在全球卫生机构中的会员身份，并以尽可能快速的速度暂停未来向世界卫生组织转移任何美国政府资金、支持或资源。特朗普的备忘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全球税收协议》指出，拜登政府计划采纳约 15% 的全球最低税率，但在没有国会行为的情况下，这一计划在美国不具备任何效力。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重新评估和调整美国对外援助，暂停外援90天。命令中指出，美国的外援产业和官僚机构与美国利益不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与美国价值观背道而驰。他们通过在外国推动与各国内部以及各国间和谐稳定关系直接相反的思想，破坏了世界和平。这显然是在针对拜登政府大量援助乌克兰的行为，该国在与俄罗斯的军事斗争中获得了大量支持。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美国优先政策指令交给国务卿，简洁明了地写道：从今天起，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倡导核心的美国利益，始终把美国和美国公民放在首位。备忘录把人民放在鱼之上，停止激进环境主义，以为南加州提供水源，要求内政部和商务部部长将更多的水从萨克拉门托、圣华金三角洲引向该州其他地区，为急需可靠水源的民众提供水。最近南加州发生的致命且历史上破坏性巨大的野火，凸显了加利福尼亚州为何需要可靠的水源。限制监管国家。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监管冻结待审查，要求政府机构暂停发布任何新规，直到经过特朗普政府批准并撤回任何已提交但尚未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的法规。特朗普还要求联邦员工返回现场工作。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建立并实施总统政府效率部，简称 DOGE。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恢复对联邦公务员政策影响职位的问责，重新启用 F 级职务，允许联邦雇员被免除，便于解雇他们。这项命令是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底实施的，但在拜登政府上台后被撤销，这可能适用于多达5万名联邦官僚。来自拿破仑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64%的为卡马拉哈里斯投票的联邦工作人员表示将忽视特朗普总统的合法命令和政策，而是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是确保联邦官僚机构回应美国人民支持的政策。相关备忘录恢复对职业高级执行人员的问责，赋予了对职业高级执行服务 ACS 官员更大的监督权力和严格评估。总统的解决总统办公室人员安全审查羁押的备忘录立即为拜登政府安全审查羁押中的官员授予为期6个月的临时最高机密安全级别，降低价格并加速美国能源独立。特朗普关于为美国家庭提供紧急价格救助并打破生活成本危机的提纲要求全政府响应，以应对生活成本危机。总统经济政策助手将每30天向特朗普总统报告内阁在以下方面的工作进展：降低住房成本并扩大住房供应，消除增加医疗成本的不必要行政开支和寻租行为，消除提高家电成本的反生产性要求，为美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包括吸引被迫放弃工作的劳动力参与劳动市场，消除增加食品和燃料成本的有害强制气候政策。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要求所有部门负责人促进国内能源资源的识别、租赁、选址、生产、运输、精炼和发电。此命令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全国范围的石油管道建设，并允许全年销售一15汽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释放美国能源潜力，指出拜登政府的繁重且意识形态驱动的规定已限制了可靠和负担得起的电力生产，减少了就业机会，并使我们的公民承受了高昂的能源成本。命令鼓励开发丰富的能源资源，包括在美国大陆架上钻探，取消拜登政府要求到2030年美国所有新车中一半为电动汽车的规定，并敦促考虑取消电动汽车补贴，并保障美国人购买天然气灶具、白炽灯泡和汽油车的能力。在30天内，联邦机构将开始暂停、修订或撤销所有被视为过于繁重的机构行动。另一项行政命令 释放阿拉斯加的非凡资源潜力，鼓励在阿拉斯加州和联邦土地上进行能源勘探，允许建设输送能源的管道，并力求优先开发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潜力，包括将阿拉斯加的 LNG 销售和运输到美国其他地区及太平洋地区的盟国。一份关于暂时撤回外大陆架所有海上风能租赁区并审查联邦政府风能项目的租赁和许可实践的相关备忘录，禁止在外大陆架上增加风力发电机。特朗普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法案，暂停了对 TikTok 的禁令75天。特朗普曾提出合资企业的可能性，允许一家美国公司拥有至少 50% 的股份。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州长皮特·里基茨在联合声明中指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持延长其生效日期。特朗普总统关于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备忘录要求财政部长考虑设立外部税收服务局，以征收关税、税费及其他与外国贸易相关的收入。联邦官员还将着力识别不公平贸易行为、货币操纵以及外国贸易政策对美国工人和农民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一天额外的行政命令。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恢复那些彰显美国伟大的名字，将恢复麦金利山的名称，并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建筑背景，他的行政命令促进美丽的联邦公共建筑设计旨在恢复美学，取代冷酷的建筑风格，重新设计联邦建筑。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对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相关的某些犯罪行为进行特赦与减刑，对大约1500名1月6日的抗议者进行了特赦，并减轻了14人的刑期。截至目前，他尚未对在拜登政府期间被武器化的司法部门起诉的和平反堕胎倡导者进行特赦。反堕胎倡导者们期待这一特赦很快会到来。